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弟子的言行也是真相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3月9日。最近经常听到有的同修说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上班挣钱。有的同修说，我儿子让我看孩子，我告诉儿子，妈这好身体是大法给的，我不能给你看孩子，我得去救人。还有的同修指责别的同修就知道挣钱，太自私等等。当然有的同修退休了，有的经济条件很好，家人也支持，有的全家修炼，这样的同修全职的做着三件事，那当然最好了。如果你不是这种情况，也不能走极端。大法弟子在任何工作中，任何阶层中，任何环境中，都能全力以赴的救人。大法弟子都不上班了，不管家了，常人真的不理解的，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，同时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其实我一直在对大家讲，今天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一种大道无形的修炼方式，每个人都在常人社会中，每个人都有社会中的不同工作，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业，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不同情况，也就是说，完全在社会中，没有任何形式的修炼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，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还告诉我们，所以你们做的每件事情，哪怕你在常人中平衡好家庭的关系，平衡好在社会上的关系，你在工作单位里的表现，在社会上的表现，不是简简单单的敷衍敷衍就行了的，这一切就是你的修炼形式，是严肃的。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，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，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、家庭环境，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，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，必须面对的，必须正确面对的，哪一件都不能敷衍。各地讲法期，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。我想交流一下，我是怎样平衡好工作、家庭与修炼的关系，破除世人受邪党欺骗对大法的误解，更大范围的救度众生的体会。希望在最后救人的紧急关头，同修们不走极端，稳妥的多救人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平衡好工作与修炼的关系。我是开店做生意的，丈夫在外面做生意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所以店里的生意就靠我一人管理。我几乎没有外出的机会，不能像同修们那样走街串巷的全职的去救人。那么我这个店就是我救人的平台。我知道这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之路。我平时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，这样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回头客。顾客都说买我的货心情舒畅，产品质量也放心。他们哪知道，这是他们数万年的等待，是来听真相的。这时我就会告诉他们，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开始给他们讲法轮大法是什么，共产邪党是什么，一般人都能认同。由于我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给我智慧，所以我很健谈，能和各种心态的人沟通， 用大法的法理解开他们的心结。仅举两例，记得有一个老太太，丈夫刚去世，她嫁给丈夫时，她丈夫已经和去世的妻子有了三个儿子。在协党计划生育的政策下，她唯一的一个儿子也给引产了，她一生一个儿女都没有。丈夫这一死，她就像天塌了一样。在极度痛苦时，为了使心灵有一丝的安慰，她走入了基督教。一天，她又来我店里买货，我给她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她说，信什么也不能信法轮功。我问为什么，她说，你们师父和我年龄相仿，怎么能相信他讲的是佛法？不可能的。我说，耶稣当年传他的道时，是不是也是一个普通人？他说是。可是基督教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，法轮功才几年。我说，这么说吧，如果让你现在选择，你愿意当基督教的第一代门徒，还是末代门徒？他思索了一下说，当然愿意做第一代门徒，不过我能赶上第一代，我也不会相信的。我说，这不是偏见吗？他说，是，我承认是偏见。我说，我们就是法轮大法的第一代门徒，就看你有没有勇气相信。他说，国家不让练，你不是和国家作对吗？我认为你们不正。我说，不是国家不让练，是江泽民和共产党不让练。现在法轮功受迫害，和当年基督教受迫害是一样的。基督教被迫害了300多年，当时人们在尼鲁的造谣煽动下，认为基督教是邪教，和现在的中国人受蒙蔽是一样的。他说，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是法轮功的第一代门徒，我佩服你们。我说，把你的团员和少先队退了吧，你是基督徒，是信神的，共产党是无神论，你带着无神论的印记，耶稣能保护你吗？他说，我退，为了我信的耶稣，我也得退。从此，他把我当知己，经常和我谈论一些修炼方面的事情，我就用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与他切磋。他说，你比我们那帮人明白的多了，他们许多人不实修。我说，因为我学的是宇宙大法，我又是法轮大法的真修弟子。有一天，他又跟我说，我真佩服你们法轮功，共产党迫害得这么厉害，你们的传单发得满大街都是。就这样，一个极力反对大法的教徒彻底地明白了真相，给自己摆放了很好的位置。还有一个男士来我店里买货，我跟他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他说，他大兄嫂就是练法轮功的，已经给他做过三退了。在交谈中得知，他大兄嫂的娘家和我是一个村的，从此他也经常来我这儿买货，我就从不同角度多给他讲大法的真相，让他彻底明白。可是有一天，他和我说，你也是练法轮功的，和我大兄嫂一点也不一样，你看你生意做得也好，人也精神，我大兄嫂不管家，整天盘着腿坐那儿练功，我老丈母娘从炕上掉在地上，她也不知道，她自己身体也不好，又黑又瘦。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我得理解同修的不足。我说，她即使不练法轮功，也不可能整天陪着婆婆，说不定跳舞去了，或打牌去了，婆婆掉到地上，照样不知道。他只是利用业余时间修炼，我想你一定误解他了。因为我们师父教导我们，在哪儿都要做一个好人。至于说他的身体，我想他可能暂时状态不好，调整一段时间，他会好的。我尽量解除他对同修的误解。在店里讲真相还有一个好处，能把真相讲透，这次讲不好，下次还可以接着讲。几年来，经过我讲真相的人，有检察院的、司法局的、公安局的、学校老师，还有普通民众，也有在我讲真相过程中得法的，还有在我讲真相过程中叫醒的昔日同修。我还经常组织同修们 晚上到周边农村挨家挨户地发放真相资料，给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做好铺垫，平衡好家庭与修炼的关系。我丈夫是个不善言辞的人，也不太关心家人，他父母经常抱怨他不懂事，这就需要我多操心，平衡和家人的关系。我平时多关心他们，弥补丈夫的不足，在经济方面也不和他们计较。公公婆婆经常和别人说，我家媳妇儿比儿子闺女孝顺。公公在病危时，嘱咐婆婆有什么事找媳妇儿商量，媳妇儿比闺女靠得住。这是婆婆后来告诉我女儿的，所以我在村里是公认的好媳妇儿。我也经常告诉他们，我是因为修炼大法才做到这一点的，这也给我开创了很好的修炼环境，家里没有一个人反对我修炼。去年因为溯江，警察骚扰时对我说，我们到你们村委会调查，你这个人还是个很不错的人，怎么非练法轮功？我说，正因为我练了法轮功才变得不错了，因为法轮功要求修炼者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。警察也没怎么为难我，就让我回家了。素江这件事家人都知道了，也没人反对我，而且女儿也做了实名控告江泽民，儿子用匿名举报了江泽民，都给自己摆放了很好的位置。结语，有一次在大街上，我看到两个同修给卖玉米的夫妻讲真相，那女的一听是法轮功，就大喊大叫地说，去一边去，我们村这个只练法轮功的可多了，不听你们这个。两个同修还在慈悲地给她讲，那个女的态度越来越不好，一会儿引来许多人围观，两个同修走开了。既然村里有好多同修，世人怎么还是这个态度？这不值得我们思考吗？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走极端？你可以在你的正常工作生活中多用心去救人，师父叫我们抢人救人，也没有让你工作生活家庭都不管了。大法弟子在什么时候都得是一个好人，不要忽视了你平时的行为就是最好的真相。希望同修们理性地走好最后的修炼之路，不要因为自己的不理性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，给救度众生带来难度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浅谈控制。人以为自己很自主很独立，其实人很弱小，很容易被控制。修炼人也有人的一面，也会被控制。有一天心很静的学法，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句话，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，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这使我的整个身体突然强烈的震撼起来，明显感到师父的电话，我应该在这方面清醒智慧提高上来了。以后我一直在思考，修炼人被谁控制？被控制着干了什么呢？如何摆脱控制呢？第一部分，人可能被谁控制？一，被动物附体控制。当我们追求天目、治病、名利的时候，动物附体可能就趁虚而入了。附体可以轻而易举地指挥操纵人，而人根本不清楚自己被牢牢控制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其实他天目根本就没开，是那个动物控制了他的大脑，那个动物用自己的眼睛去看，往他的大脑上反应，他就以为自己天目开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到，动物一看你不要发财吗？好，我让你发财。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，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谈到假气功书的实质，师父说， 很多是由附体指挥控制人的名利心邪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，有不少人因为自己心不正，招来一些附体，自己主意识不能控制自己，还以为这就是功了，身体被附体控制着，颠三倒四，连喊带叫的。二，被外来灵体控制。当我们喜欢、高兴于宇宙语等功能本事的时候，欢喜心会招来外来灵体的控制，人心越强烈，被控制的越牢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就是你的思想被外来的一种灵体给控制住了，你还觉得挺好，你喜欢要，你高兴，你越高兴，它控制你就越牢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在另外空间它行动自如，控制常人非常自如。三，被复元神控制。当修炼人的主元神放松对思想的管理，或者是处在不清醒、迷迷糊糊的不精进、无意识状态时，思考问题、做出决策、行为举止就容易被复元神控制。在转法轮中，师父讲，因为人的主意识放松之后，没有控制大脑的时候，稀里糊涂像睡着了，或者在睡梦中，在无意识的状态下，就容易被复意识，也就是复元神主宰。另外，除了大法修炼外，其他修炼大都是修炼复元神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那人复元神在的时候，是受复元神所控制着的。四，被观念控制。人类有整体的传统旧观念，比如眼见为实、抽烟提神、气功迷信等。每个人也有自己的个体观念，比如实惠、情痴等等。追求实惠者可以为了利益无恶不作，就是被利益之上的观念所操纵。这个观念不发生革命性的转变，这个观念就一直会左右操纵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类固有的旧观念形成一套工作思维方法后，很难接受新的认识，真理出现了也不敢去接受它，本能的产生一种排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所以有些人产生了一种固执的观念，他认为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，他看不见的就不相信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，有的人还从单位叨到国家大事，没有他叨不到的，不符合他个人观念的还气得不行，你说这是练功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到，有的人干脆怎么讲他也不相信，还是常人中的实惠，他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，而造成他不能够相信。五，被邪魔控制。当修炼人觉得自己不错，不是一般人，比谁都强时，可能就会被随心而化的念头所控制，越来越膨胀，认为自己已经是佛了，不用再修再练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也有的人是从耳朵听到的，那个魔干扰他，说你比李洪志还高，你比李洪志高多少多少，他也相信了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二部分，为什么被控制？修炼人为什么会出现被控制的现象呢？首先，常人都在被控制，只是人不清楚、不明白。比如有人很喜欢购物，家里的东西已经足够了，可是见啥买啥，就是被购物欲控制了。有的人脾气暴躁，常常大发雷霆， 就是主意识不能管理情绪，暴躁情绪就一直控制着人。有的人失恋后轻生而死，就是被情魔或是被另外空间要账鬼摆布。有的人找附体气功师看病，就招来附体控制。在另外空间，任何东西都是生命，附体、外来信息以及人的欲望、情感都是生命。在另外空间，负面的东西就会像山一样的压在人的身上。所以现代人很累很苦的原因之一，也是负重太大，控制人的东西太多。修炼的人也有人的一面，人的一面就是弱的一面。当主意识、修炼意识放松的时候，就会发生被控制的事情。比如修炼人的向内找没有修好，就会一直被向外找的观念所控制。修炼人的慈悲心没修出来，就可能一直被抱怨所控制。这些是被观念控制。因为大多数人生生世世都是活在指责抱怨中的，所以这个向外找抱怨的心一般都会有，而且很强。虽然修炼了，但是这个观念不转变，这个观念就会一直控制修炼人。最严重的是，当主意识长期不清醒的时候，或者强烈的有求之心泛起时，可能会发生被其他灵体控制的状态。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是很危险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到，我们有好多人以为这就是功，这哪是练功，这只是最低最低的那种去病健身的状态，可是它却很危险。你自己习惯于这样的话，你的主意识总不能控制你自己，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就会被负意识或者外来信息、附体之类的所控制，就可能做出一些危险的举动来，而且对修炼界的破坏力极大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讲，就这一类的相当的多，这些人的附体都是他自己求来的。人的大脑就像一块阵地，主意识不占领它，那么附体、外来信息、复元神等就会占领，阵地是不会空着的。谁都想支配、操控、制约人的大脑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修炼人的所思所想就是所欲所求，心一不正就危险，就会招来邪魔。第三部分，怎样摆脱被控制？首先要明确，修炼人能受观念或是外来灵体的控制吗？不能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你能被他控制吗？而且他来的层次非常的低，所以我们作为真正修炼的人，不要招惹这些麻烦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人是最珍贵的，是万物之灵，你怎么能够被这些东西控制着？其次，坚持主意识学法，就在摆脱被控制。法能指导我们实正邪，明真伪，知对错，才能走正路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学法本身就是在正一切不正的，就在破除一切外来信息、附体、观念、邪魔的干扰控制。第三，不断的排除、清理干扰，就能摆脱被控制。要时时洞察自己的思想，分清是否在主意识的支配下。主意识也就是真正的自己，控制自己的思想行为，要用修炼中的正念主导自己。例如怨恨心上来时，要不停的排除怨恨观念，告诉自己要慈悲，不要怨恨。色欲心上来时，要不断的排斥色魔的干扰，提醒自己我没有色欲，色欲不是我。不要随着观念走，随着什么观念走就被什么观念控制，持之以恒的排除干扰，就能摆脱干扰的控制。 第四，去掉有求之心。附体哪里来的？邪魔怎么能控制人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就这一类的相当的多，这些人的附体都是他自己求来的。任何有求都是不正，都会招来不好的东西。那么当我们无求时，就是心正，也就符合了法，就能得到法的护佑，师父的呵护。最后提高层次，就能解脱被控制，不断地向内找，不断地修自己，不断地放下执着，不断地突破层次，就在从常人走向修炼人，走向高级生命。常人观念少了，观念也就控制不了人了，层次高了，低龄邪魔也就够不着了。不只是突破了老病死的控制，也是超脱了常人的层次，超脱了低层邪魔可以干扰的范围。
下面请听密云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修炼没有数典型这一说，与北京市密云区同修交流。密云区同修好，在有些地区讲真相形势出现很大变化时，密云区邪恶依然还很疯狂，同修不断有被邪恶绑架、非法抓捕的，这些情况不是偶然的，必然和我们的整体修炼状态有关，反映出我们修炼中存在大量不足。下面就我个人所知情况和大家交流一下，说得过火的地方请包容，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，大家在法上探讨。一、树立修炼典型的党文化思想严重。从1999年迫害开始以后，密云区学员就一直存在树立修炼典型的不良风气，而且也使很多精进同修遭受迫害。比如早年有老年同修做了很多讲真相的工作，别人就在学员中大肆宣传某某某精进着呢，家里柜子里全是真相材料，每天迎着大风步行十几里去发材料。再比如有学员凑钱买了复印机开资料点，学员中就在大力传说十几名大法弟子请回一个大复印机。迫害严重时，有学员帮助上明慧网发些信息，学员中就传说某某夫妻年轻都能上网，当地资料都是从他家来的。有学员组织在一起学法，就到处宣传经验和好处，这样的事例很多，而且传播的内容越来越神奇，不但在学员中传，还传到那些游大当中，还传到常人中。直接的后果就是那些被树立的典型一个一个的遭受迫害，可是沉迷于创造典型和榜样的人还是乐此不彼，一个榜样被迫害了，转身就去创造另一个榜样。这样的所谓典型和榜样的传言为什么会有市场？为什么我们听到了不马上制止，还去传这些不当言论？这就是整体存在的巨大问题。我们都知道修炼是没有榜样的，大法弟子正视法是出于对法的正信，是对众生的慈悲，是大法弟子的使命。心性到了就去做，心性不到你怎么说他也做不了。而且被正面典型榜样带动着走出来的，并非出自内心对法的认识，神认为这些是不算数的，是要加大难度考验的。而那些被树立的榜样就被直接暴露在邪恶面前。修炼不需要榜样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需要榜样。建议大家今后再听到学员中传说某某人干什么什么正师法的事情，马上制止。在邪恶依然还很猖獗的时候，我们要对同修负责，对大法负责，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。二、不敢全力讲真相的怕心严重。由于有树立修炼榜样的党文化思想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很多学员不敢和其他学员接触，
很多事情不敢去做，也造成了地区学员的间隔。有些学员只满足于在家学法练功，然后所谓智慧的讲一讲真相，甚至怕沾嫌疑，家里连电脑和复印机也不买，也拒绝学上网知识。在其他地区打真相电话做得很广泛时，这个地区基本上是空白。再比如说，在网上搜索密云区政府机关的电话号码，显示的还是十几年前的旧号码，早就不通了。政府部门和公检法机关的电话号码早就更换成6909局号了，可是网上还都是6904打头的号码。对恶警恶人个人资料的收集也常常不准确，将乡镇610恶人小干部说成是公安局局长等等。其实电脑和复印机现在都成了家庭必备物品，八九十岁的常人还学上网，利用手机打真相电话，只要遵守几个原则，也会很安全。邪恶的局面是我们自己心性的反应，越不讲真相，世人被蒙蔽的越深，迫害形势也就越发严峻。形势好转的地区，首先是他们真相讲得好，救人的效果好，众生才能做出正确选择，形势才会好转。三，等待正法结束，等待着圆满的心。这个问题就不细说了，种种表现都有。根据民会网上刊登的讲真相比较好的地区，他们抓住了一点，就是坚持不懈地对当地主流社会人士讲真相。以前我们做的没有章法，仅凭学员个人努力，没有配合。建议密云区大法弟子，一，大量收集当地主流人士联络方式，包括政府机关、公检法机关、各区级单位工作人员的联络方式、电话座机、手机、电子邮箱地址等都需要。社会上各公司的老板、高级职员的联络方式也要收集，各村干部的联络方式也可以收集。请写清被收集人的姓名、单位、职位等，便于我们有针对性的讲真相。这个联络方式收集工作非常重要，是大规模讲真相的基础，希望大家重视起来。二，及时编写一些讲真相、反迫害的特刊。民会网2014年决定区县级不单独出真相期刊，但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出反迫害的特刊。比如有学员被邪恶迫害时，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编辑营救同修揭露邪恶的特刊，在当地广为散发。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我学会了向内找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说起来很惭愧，三件事也在做，看起来也很精进，可是在修自己上却很欠缺，最近才知道了怎么修自己，真正做到无条件找自己。2005年，我被一伙不法人员绑架，我不知道丈夫被勒索20000元，我回到家，认为是自己正念闯出来的。当知道丈夫拿了钱，我不向内找，开始埋怨丈夫，处处看不上他。丈夫很有涵养，他也觉得自己做错了事，处处忍让我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自己还不如新学员。2008年奥运前夕，我又被恶人绑架，这一次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30多天，什么也不想，每天讲真相救人，全号23人全部明真相做了三退。号长和一个房地产老板都明确表示出来要学练法轮功。号长说，黑道白道的人接触的多了，最佩服法轮功，早认识法轮功也不会走到今天。 37天后，我从看守所又被绑架到了洗脑班。在洗脑班，家属轮番所谓做工作，让老母亲去哭闹，自己不会向内找，是情魔在干扰，又怨恨起了丈夫，嫌丈夫怕心重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还是不修自己，修别人。这一次做了自己不该做的事，给修炼留下了污点，也给自己留下了深深的痛悔。出来第二天，我就写了严正声明。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到了美国，很高兴。协调人说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我真正理解了师父比我们更珍惜我们自己。2016年，我是协调人被绑架，多个地方被抄，这才迫使自己向内找，才使自己学会了向内找。我和丈夫在一起学法，学转法轮第三讲，天天光练这几套动作，就算是法轮大法的弟子了吗？那可不一定，因为真正修炼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性标准去要求的，得真正的去提高自己的心性，那才是真正的修炼。你光去练那些动作，心性提高不上来，没有强大的能量加持一切，谈不上修炼，我们也不能把你当作法轮大法的弟子。每次我都会和丈夫交流，认为师父是说他的，可丈夫每次都争辩，说不是说他，是说我，我就是不悟，觉得自己三件事做得多，比他修的时间长，比他修得好。最近，我俩又学到师父这段讲法，我就认为师父是说我的，学完后和丈夫交流，丈夫马上说他修得不好，以后要努力，没有了争辩，有的是向内找的喜悦。有一次，我儿媳妇当面撒谎，要在以前我就会生出埋怨心，说常人就是不行。这一次我抓住了提高的机会，他为什么在我面前撒谎，我有没有撒谎的经历，我是否处处都能做到真善人。有一次我儿子抱着孙子对我说，只有孙子让奶奶最开心，其他的人都让奶奶不开心。这一次我没有埋怨他们怎么不好，你们做好我就会开心，而是说你们都很优秀，生活工作都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我有不开心的地方是需要我修去的。这时儿子也开心地笑了，在我面前没有了以前的压力。我是一位协调大哥，喜欢轰轰烈烈做事，多次交流不听，有一次在一起交流，大哥又激动起来，大声说，我也想安逸，我也想坐在家里学法，这些事谁去干？我听后向内找，是否自己有安逸心，平时是否也爱激动，对大哥没有了埋怨心，是理解和包容的心。我以前也在做三件事，可就是压力很大，好像是在做事，是对师父的一种感恩戴德。最近我学会了向内找，对法的理解也更深了，没有了压力，三件事做得轻松快乐。以上是我最近的修炼感悟，层次有限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关于保持中立的参考回答，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3月7日。在讲真相劝人退出党团少先队的过程中，有的人说，我不喜欢共产党，我也不支持你法轮功，我保持中立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在明慧网上我找到有位同修的回答是，你既然保持中立的话，就应该退出来，你是他的一员一份子，你怎么保持中立呢？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种态度的表达，更是自己前途的选择。我们都知道善恶有报，中共所做的坏事遭报应的时候，作为他的一员能不跟着受牵连吗？我们是真的希望你平安呀。我觉得同修的回答非常好，针对保持中立这个人世间的理，有很多人还是认识不清的，好像保持中立可以适用一切，对于普世价值的善恶也堂而皇之的回避，为自我内心的冷漠找借口。其实对于未知对错的事物，我们当然可以保持中立，对于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处理认识问题的方式，我们也可以保持中立，对于其他人或某个群体之间的恩恩怨怨，我们还可以保持中立，置身事外。 然而对于人世间的普世价值是没有保持中立之说的，就好像是非男即女非人即兽一样，那是没有第三选择的。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，在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在杀人，那是反人类罪。什么叫反人类罪啊？我觉得那就是说，只要你是人，你就有责任去制止这种暴行。在很多国家，对于见死不救已经有法律规定，那是在犯罪，包括德国、法国、美国、日本等等，最严厉的可判刑8年监禁。在劝中国人三退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要帮他们退出邪党的组织，我们还要破除世人对保持中立的不正确理解，从而对法轮功、对真善人升起正念来，也许这样才能让他们真正的得救。分享我的补充回答如下：中共邪党迫害按照真善人普世价值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，活摘他们的器官，那是反人类罪，善恶之间是没有中立的。我们是人，是有道德良知的人，在人和非人之间，你怎么能中立呢？对邪恶的沉默就是对他的纵容。你的退出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，也是为解体中共邪党而应该做的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